的毕业旅行。那一年呢，我参加一个毕业旅行，不是学校或者是系上办的毕业旅行，是我们的学生团契办的毕业旅行。那一次的毕业旅行呢，我们走台湾的中部。现在呢，因为陆客自由行，所以现在大陆的弟兄姐妹大概也了解，走穿过台湾的中部，然后呢走台湾的东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那个负责规划的弟兄，他安排了有一天，那一天呢都没有坐车，那一天是走路的。走什么地方呢？而且那天是沿着河走。看下一张，这个地方哈，在花莲哈，叫做秀姑峦溪哈。那个旁边是高山，然后高山啊，然后呢中间是溪谷，然后高山跟溪谷当中呢有小小的路。那我们呢那一天呢就是准备走秀姑峦溪。你们现在年轻人听到秀姑峦溪都是听到是泛舟，对不对？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舟可以泛，我们那时候是走秀姑峦溪的西边，然后我们就沿河走，就发现呢，后来就发现路好像走错了，因为走啊走啊，路好像走不完。然后偏偏呢天下雨，不是大雨，天下小雨，那就造成了走路的困难度。那我刚刚还讲过，所以我们走的路呢，左边是山壁，右边呢就是一个斜坡。这个斜坡，如果你在那个斜坡上滚的话呢，你就滚到溪里面去了。然后中间呢是一个狭窄的小路。我们早上走，走到中午在一个地方休息，吃完了干粮，下午继续走，就是发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走不完的路。然后人越走越累，路越来越难走，然后呢路那么样的窄小。然后终于有一个姐妹受不了了，她就说：“我走不下去了，让我滚下去吧。”OK， 所以我们才发现一件事，说 OK， 走得太累，再走下去是会滚下去的。所以怎么办呢？所以呢，我们两个弟兄哦，就在山壁捡一根很长的竹竿，第一个弟兄跟最后一个弟兄拿着竹竿放在右手边，然后呢，把所有的人十几个人夹在中间，特别是要把姐妹夹在竹竿里面。那走啊走啊，最后走完了溪谷，走上了大路，但是因为迷路了，离我们预定要住宿的地方好像变得非常非常的远，所以大家呢在大路上继续不断的又饿又累的往前走。所以那一整天，我发现那一整天哦，我们从走西边一直到走大路，我们都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状况当中，又饿又累，你不能回头，又没有回头没有路，然后呢你不知道还要往前走多远，你不能够停下来太久的时间休息。为什么？因为呢天快要黑了，如果天黑前没有赶到住宿那会的地方会有很大的麻烦。所以我说那时候我们是在一种进退两难的绝境里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过类似这样的状况，有的时候我们是出去玩的时候碰到类似这样的状况，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所谓的进退两难的绝境呢，把它抽象化的讲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的路程里面，我们有没有碰到一种类似像这样子，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停下来好像也不是。如果在那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今天啊，我们所读的经文，其实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好像也在那样的状况里面，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前几个礼拜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我们看到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状况，对以色列人来说呢，那是一个莫大的恩典，这对整个民族来说，这也是他们的一个新的开始，因为他们脱离了在埃及做奴隶的身份，他们可以去一个为上帝为他们预备的地方，他们可以到那个地方去后，自由地在那里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他们开始了一个新的旅途。而且呢，他们在这个旅途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经历到上帝一个极大的拯救。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好像我们上个礼拜崇拜结束之后，我们唱了回应诗歌里面一样，以色列人开始了一条恩典之路。但是这一条恩典之路呢，是不是表示未来风平浪静呢？ 是不是表示他们以后的人生呢，马上呢一帆风顺，每天吃香的喝辣的呢？我们从今天的发展来看，不是这样，而且不但不是这样子，他们马上开始的旅程，马上面对的是一个几乎好像我刚所说的那个绝境的状态。为什么呢？我觉得这是这个经历啊有特别的意义。那这个经历对他们来说有什么样特别的意义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那我们在看以色列人面对这个绝境，其实我讲的这个绝境就是他们要面对一个前有红海后有追兵的状态之下。在那之前呢，有三件事情要先 提一下。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应该先解释一下红海，因为根据我的 PowerPoint 今天我们所讲到不是非常的清楚。我们今天讲到说以色列人过红海马上呢我们想到的就是在那个阿拉伯跟非洲当中那一块很大的那一块海，因为那一块呢在现在叫做什么，叫做红海。那一块狭长型的海，今天那一块狭长型的海的红海最宽的地方有多宽呢？最宽的地方有355公里。所以如果以色列人是走那个红海的话，他们走那355公里大概要走好多天。窄的地方可能没有那么宽，没有那么宽，我说的是那个你们可以看得出来那个下面的那块海的地方没有那么宽，但是呢也很宽，也是相当相当宽。那因为那些你在出埃及记看到这些地名呢，基本上那是3500年前的地名，不是现在的地名。所以考古学家一直在想说到底以色列人所走的路程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呢？所以有一种看法，考古学家认为这个事件所走的海不是我们现在的红海，其实呢这个地方他们所经过的海呢大概发生在就是那个地图的顶端的那个尼罗河三角洲那一带。你们看到我用红线红笔画了一条线，然后我又用黄笔画了另外一条路线，然后有一个蓝色的框框不太清楚，蓝色框框不太清楚的地方是他们出发的地方。那么有人说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走红色那一条线，然后有人说他们走的是红色那一条线。那么其实这个现在来讲几乎是没有办法完全确定，可是无论如何，无论你的看法，无论你决定接受哪一个看法，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经过我们今天所说的红海。那为什么圣经里面说他们所经过的是红海呢？因为呢3000多年前说的红海不一定是3000多年后我们今天说的红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看下一章，其实也有可能根据希伯来文的那个，因为这是旧约概论讲旧约神学的时候讲到的，好像讲到的时候没有讲到希伯来文他们通常是只有子音的字母出现，没有母音的字母出现，所以那个一个红海那个字只有子音没有母音，其实这个字你填进了不同的母音有一个可能性，那个字就是英文所谓的 Red Sea。 另外一个可能性呢，其实是英文所谓的 Red Sea。 什么叫 Red Sea？Red Sea 的意思，我把那个翻译写在上面。Red Sea 的意思就是红海嘛。Red Sea 指的是什么 ？Red 这个字是芦苇的意思。其实呢，他们确实是穿过了一个河流或穿过一个运河，但是呢，不是所谓我们现今天的红海，是所谓的芦苇海那我不能把时间花在这上面太多那所以呢，这是。我们刚刚讲这是他们走过的路线，但即使是这样，这个神迹也非常非常的惊人了。那我刚才讲说以色列人在经过红海之前呢，有几件事情发生。首先呢，我刚刚前面说到说他们行走的路线是跟常理不太一样的路线。怎么说呢？因为他们如果离开埃及之后，他们应该直接去哪里？直接去上帝所应许的迦南地，因为那是上帝及亚伯拉罕所应许的地方。那么如果可以再回到原来那个地图上面，如果回到那一个的话呢，他们应该是一直直接往什么？往东北走。他们应该要直接往东北走，结果呢上帝没有让他们往东北走，反而要让他们往东南走。 为什么呢？如果你读我们今天的经文，这当中呢就讲到说，因为他们往东北走啊，进入那个阿拉伯半岛之后，就会碰到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呢，在当时在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还不太了解，不太清楚。后来你就知道了，这个民族跟以色列国常打仗。这个民族叫做腓利斯人。然后他们上帝就说，往东北走会面对腓利斯人，而且得跟他们打仗。上帝说现在不能打仗。为什么现在不能打仗呢？因为这一个集团号称百万，可是呢，事实上这个集团到那个时候为止还是乌合之众。不要说打仗，碰到了都腓利斯人面前，看到腓利斯人呢，没有打仗就怎么样，就放弃了。放弃了会怎么样？放弃了就往回走，就逃回去了。那逃回哪里？就逃回埃及去了。所以上帝说不要他们这样走。可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后来的发展呢更奇怪。不跟腓利斯人打仗，后来被什么？后来被埃及人追赶。虽然腓利斯人很强悍，可是埃及人是当时的最强的国家，对不对？埃及人不是比腓利斯人更强吗？是不是上帝失算？这个两者当中啊，到底谁强谁弱先不管。因为不管强弱，那时候以色列人都打不过。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打得过打不过呢，其实不是以色列人的事情，打得过打不过是上帝的事情。可是呢，前面碰到强敌，跟后面有追兵追他们，是影响了意志的问题。你可以看到比较不厉害的腓利斯人挡在前面，会让以色列人往回逃回埃及去。可是呢，如果呢更厉害的埃及人从后面追呢，会逼着他们怎么样？会逼着他们不得不向前走。那这有什么意义？我们会发现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走在人生的道路上，上帝要我们怎么样往前走，我们会怎么样？我们走的时候呢，我们会耽搁。有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懒散。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彷徨。耽搁、懒散、彷徨，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不愿意再往前走。在有些时候，我发现上帝会用一些风暴、危险、苦难逼着我们向前走。我最早发现这件事情呢，是看到下一章，然后再下一章，蚂蚁小孩那一章，看到 C.S. 路易斯写了一套，C.S. 路易斯写了一套童话故事，大人呢应该要看，不只是小孩要看。其中有一本叫做《蚂蚁小孩》，讲到两个小孩，他们跟两匹会说话的马，然后他们怎么样？他们离开那个被奴役，他们被奴役，而且结局快要灭亡的国度，往北方跑到那一个为他们应许的那个福地去，很像以色列人，对不对？然后呢，在那个过程当中，一匹公马带着一个男孩，一匹母马带着一个女孩往前走。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呢，他们有时候也会偷懒，有时候他们碰到前面的危险呢，也会停滞不前，有的时候也会往回头。每一次好几次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突然间发现路上有狮子从后面追他们，他们就没有办法，就只有拼命往前跑，到了后来呢，走到快最后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件事情，全本纳里亚童话集里面只有一只狮子，这只狮子叫狮王阿斯能。这只阿斯能是谁？这是阿斯能代表耶稣基督，是象征耶稣基督。这个道理我们可以了解吗？有时候当我们在停顿、懒散、由于彷徨的时候，神反而会透过苦难、挑战、风暴逼着我们向前走，甚至催逼着我们离开真正的危险。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也如果你到现在为止在你的人生的旅途当中还没有办法完全思考，还没有办法完全体会，你先把它记下来，有一天你会发现事实上是这样。第二件要提出来的事情是，他们带走约瑟的骸骨。我们如果读过创世纪，就知道以色列人进埃及是因为约瑟的缘故，上帝透过约瑟为以色列人预备了一个成长的沃土，让以色列人从70个人变成60万人，我们用男人来算。那这也是这为什么会这样子，是因为约瑟对埃及 的贡献真的非常非常的大。约瑟在埃及做宰相的时候，他对埃及的贡献非常的大，而且他尽心尽力的为帝国谋福利。但是呢，他最终仍然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他仍然认同神要给他的祖先、给他的家庭，乃至于给他的后世的应许。所以他确信有一天上帝要再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回到上帝给他们的真正的应许之地。因为这样子，他的信心、他的认同，以至于他在临死前他要后代的人记得一件事，你们离开之前要把我的骸骨带走，带回应许之地。所以摩西按照遵照约瑟的遗言，当然不是约瑟直接告诉他的，因为已经400年了，一代一代传下来。摩西按照以色列人的按照约瑟给以色列人的遗言，把他的骸骨带离开埃及，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这个信心延续多少年呢？这个信心延续400多年。400年后，这一个行动还在为约瑟的信心说话。第三件事情是，上帝用一个以色列人的肉眼可以看见的方式来引导他们。这个方式就是什么？就是云柱和火柱。上帝在呼召摩西的时候，对摩西说，他的名字叫耶和华。再看下一章。这个后现在呢，很多的中文书把它翻译成亚位。那这个名字在这当中，我先解释一下，耶和华这个字的意思。它的字根如果用英文来表达，最根本的意思是 to be。 摩西问耶和华说，问上帝说，你的名字叫什么？他说，我的名字叫 to be。 那可是 to be 是字根嘛，对不对？那耶和华会怎么说？那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的，耶和华会说 I am， 我是。那中文的圣经把它翻成什么？我是至有永有。那这跟其中的一个解释有关系。那后来呢，真严格来说，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不是 I am， 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是 He is。 因为呢，只有耶和华自己可以说我的名字叫 I am。 因为这个他们的那个表达是跟他们的第一人称、第二人称有关系， gender 有关系，时态有关系。所以呢，如果有一个以色列人告诉另外一个人说上帝的名字叫耶和华，他一定不是说 I am。他如果说 I am 的话，那讲的人就是我是了，对不对？不是，他说是 He is。 那这个字呢有两个意思，可以有两个意思跟应用。第一个意思跟应用是之前讲到的，我是至有永有， I am， I always am。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表示这一位神呢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我们当中有要生 baby 的那个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那个将来的妈妈，好，对不对？好，那你李阳跟柯柯，你们在谈你们的 baby 的时候，如果你们用英文来讲的话，你们会说什么？你们会用未来式，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还没出生嘛，他有一个开头，对不对？好，你会用未来式。那如果有一个人过世了之后，你在讲他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时态？你会用过去式，对不对？好。那用未来式跟过去式就表示说这一个人是有开头有结束的。如果有一个神说我永远是现代式，那个意思就是我没有开始我也没有结果。 OK， 这是这个字的意思。另外其实这个字可以有一个应用，而且在神说给摩西听的时候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含义。那个意思 I am 的意思是什么呢？ I am 的意思可以翻成我在，或者我应该加两个字，我随时都在。我随时都在，不管你到哪里去，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不管你在什么情况里面，我随时都在。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耶和华这个名字的另外一个应用。所以上帝给摩西一个应许，说摩西说，哇，这个责任太重了，我承担不了。上帝说没有关系，我随时都在。不管你将来 你承担 你走这条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路，你面对任何的困难，我随时都在。 当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我要带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觉得说这个难困难像山一样大。摩西跟以色列人说，我告诉你，这一条路我随时都在，我随时都跟你们在一起。这对我们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跟宝贵的信息。不管你人生的道路怎么走，我随时都在。哦，那我的重点应该在后面。可是以色列人走了，他们怎么知道上帝跟他们同在？透过摩西吗？摩西只是一个中介者。所以在走这条道路的过程当中，上帝用云柱跟火柱，而且这个带领是40年的带领，不是3天哦，40年当这个过程当中，上帝怎么样？上帝随时向他们显明，我是与你们同在的神。那这个过程呢，有人说云柱跟火柱是同一个柱子，有人说云柱跟火柱是两个不同的柱子。其实我想这个重点。我觉得在那里的重点在于说，上帝呢与以色列人同在，而且上帝呢要向以色列人显明他与他们同在。所以你看到哦，上帝没有在白天的时候用火柱向他们显明他的同在，上帝也没有在晚上的时候用云柱向显明他们同在。你知道这当中的差别是什么？白天的时候看云比较清楚，看火呢远远的看大概比较不清楚，晚上的时候呢你看云，有时候你连云什么都看不到，所以你要看到那个柱子里面要有什么，要有火光。所以 我想要表达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永远与我们同在，而且上帝呢乐意向我们显明他的同在。我们说 OK， 上帝向我们显明他，上帝与我们同在这件事情，我没有错。可是我们常常会问的是说，我怎么知道上帝真的在带领我呢？我怎么能够感受到上帝的带领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我们常常问的问题。我认为问这样的问题呢是好事，表示我们在意上帝是不是跟我们同在。但是呢，我的问题就是说，这样的问题呢，通常不容易有简单的回答，因为我们不能够随便把上帝公式化。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形式是有主权的。我们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上帝应许跟我们同在。我们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上帝会用各样的方式让我们认识，让我们经验，让我们确定他跟我们同在。但是呢，你说那到底怎么样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呢？或者到底我怎么样才可以了解上帝对我的引导跟保护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没有简单的答案的方式 的答案。我不能告诉你说上帝告诉你同在的方法，上帝与你同在的方法第一是什么，第二是什么，第三是什么，第四是什么，第五是什么，第六是什么。我讲到六之后，我就把上帝给限制住了，对不对？上帝是行事有主权的， 我没有办法提供一个简单的答案，没有简单的答案。我们唯一讲的一件事情是，对我们今天而言，神怎么样引导我们，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是，神透过他的话来引导我们。那他的话在哪里呢？他的话在圣经当中。所以上帝引，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到底哪一方面是上帝引导的，如果有一条路你很明显的你就知道说这个跟上帝的话不符合，那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判断的方式。那么另外一个状况就是，我们知道圣灵随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带领我们。我们或者敏锐一点，我们或者迟钝一点，我们很担心我们不了解。 我记得我几个礼拜前我曾经讲过说，其实你不要太担心，让你明白上帝的带，他对你的带领是上帝的责任，他一定会怎么样，他一定会让你明白的。 OK， 好，这是一个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所以白天用云柱引导我们，晚上用火柱引导我们。那对埃及人来说，对埃及人来说，他们不知道这是神的带领，他们看到云柱，他们看到火柱，他们就会很奇怪说这是什么东西。然后呢，学物理学的物理学家就去分析为什么会有这个 物理的现象怎么会到变成这个样子？学心理学的人就会说，啊，这是一种心理作用。可是神的儿女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上帝的带领。神的儿女有的时候也会看不到，不是因为云柱火柱不在那里，而是因为我们怎么样？而是因为我们不留心，不留心你就常常感受不到上帝的存在跟带领。好像我常常呢不留心，所以呢有人打电话给我，常没有听到那个电话铃响一样。我们有的时候，你没有听到电话铃响会带来一些伤害，你没有留心上帝的带领带来的伤害可能更大。那你说我怎么看不到上帝给我的云柱跟火柱呢？如果你感觉你害怕，你觉得你看不到云柱跟火柱，你没有办法求简单的公式，但是你可以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求你的云柱清楚一点，上帝啊，求你的火柱亮一点，上帝啊，求你让我的心敏锐一点，求你让我的心更关注你一点，求你让我不要被我的喜好，不要被我的私欲所蒙蔽，让我可以更清楚地看见你的同在。所以呢，我们唱的古老的赞美诗歌里面有一首诗歌，那一首诗歌是一个祷告的诗歌，那首诗歌第一节叫 Open my eye， 第二节叫做 Open my ear， 第三节大概叫 Open my mouth， 那我的重点在前两节，开我的眼使我能看见你的真理怎么怎么，开我的耳使我能够听见。我们要常常有这样的祷告，这样子我们不但确定，我们不但凭着信心相信上帝的存在，我们更能够感受到上帝的存在。但是上帝的同在不表示你从此人生道路会有一片坦途。以色列人在有神同在跟带领，但是他们马上面对一个绝境，那个绝境是他们要越过红海，重要的呢是他们在越过红海的时候，埃及人从后面 追赶过来了。这个状况的产生为什么会产生？直接的原因是因为埃及人跟法老王后悔了。其实这是一个 pattern， 你从出埃及记第四章开始你就看到这是一个 pattern。 上帝说我代表神来摩西说我代表上帝来告诉你说让以色列人去，法老王说开什么玩笑，我是太阳神之子，我的帝国是最强大的，我是当时帝国最强大帝国的君王，我怎么可能听你的话，上帝算老几？然后呢就十灾交锋，每一灾呢 都在向法老王施压，一灾大过一灾，灾难越来越大，灾难越来越大，到了灾害 有的灾害发生的时候，法老王承受不了了，就说好好好，你们走你们走。可是呢走了之后呢，摩西就说，那我们把灾难给怎么样给拿掉。灾难一拿掉之后呢，法老的骄傲又回来了，又拒绝了。下一个灾同样的 pattern 又出现，你有没有注意到后时代的后面的几个灾都是这样子，都是这样子。我发现这就是人常常会有的问题，这是人的自我中心的本质跟人骄傲的本质。自我中心跟骄傲让我们容易忘记了自己所受到的教训，然后呢在受教训的时候可能心柔软一点，受了教训之后呢又固态复明。我觉得最可怕的事情是我们常在这样的 pattern 当中一步一步的走向灭亡。所以法老呢在全国长子跟头身的牲畜被上帝击杀之后，他们就说投降，我向上帝降服，你们走。以色列人走了，长子死去的惊恐跟悲痛过去了，法老跟他的仆人就说我们在干什么啊？我们干什么让他们走呢？我们怎么可以让他们走？我们走了之后谁来帮我们盖金字塔呢？我们让他们走了之后呢，我们这个国家的面子就怎么样，就丢尽了。所以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去追嘛，要不然就追回来，追回来继续当奴隶，上百万人你怎么追？追不回来就在路上把他们全部都杀了。这是埃及法老王的反应，这个就成为以色列的困局。但是以色列的困局 是怎么产生的呢？他们当时到了一个地方，就到了红海前，好，不管我们说那个红海是哪一个海，到了那里的时候他们就是这个海不太容易渡过，那我们要不要找那个最容易渡过的地方？好，那还是我们要绕远路完全把这个海绕掉呢？他们在那边讨论了半天说算了，我们干脆在这，反正呢，先 先休息休息嘛，怎么渡河等下再说，因为呢不急嘛，反正已经出来了，也不急，这是我前面所讲的什么，我所讲的单眼。那突然间后方有警，埃及的大军从后面追来了，这一下进入了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的绝境了。前面的红海在原来成为一个偷懒食言的借口，现在变成一个想要过也过不去的难关，偏偏没有退路了。因为退一步呢，埃及的战车跟大军在后面追赶，怎么办？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看起来一点办法都没有。如果是你跟我，我们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回应？这个时候有两种回应。以色列人直接的回应是什么？抱怨，抱怨神。然后当然有一个代罪羔羊，那个人是谁？摩西嘛，对不对？抱怨摩西，甚至他们后悔。以前他们觉得在埃及痛苦的要命，现在呢就说我们在埃及的日子还好过一点，他们开始后悔。这是我们最常有的反应。当我们碰到一个情况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有这种反应。可是我们发现一件事，就是当我们有这些反应的时候呢，我们一样解决不了问题。埋怨、后悔、恐慌、生气、责备，找一个归罪的对象，一样都于事不足，无助。可是在这个什么都不能做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应该采取的态度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是一个抬头仰望神，是一个抬头仰望神的拯救的态度。我们没有念到这个经文，但是你可以在十四章的十二节、十三节、十四节、十五节，在那个地方看到摩西是这样子，他的仰望是建立在对神的信心上。当以色列人向他抱怨的时候，摩西很淡定。他表现 他之所以淡定，是因为他对神的信心。他说：“只管站住，我看耶和华今天要向你们施行什么样的救恩。”摩西那个时候真的知道上帝要怎么做了吗？其实他还不知道 要怎么样做。十四章十三节到十四节的时候呢，他也不知道上帝要做什么。可是他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有信心，他相信上帝要拯救以色列人，上帝要为他和以色列的百姓和埃及人征战。细节怎么样做不清楚，但是基本上的信心在那个地方。摩西再一次给我们一个榜样，面对一个困局，甚至面对一个近乎绝望的困难，当他发现他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他掌握了一个秘诀，来到神的面前，来倚靠神，来求告神。这样的回应是建立在对神的信心，这样的回应是相信一件事情，是上帝会 take care， 上帝会拯救。甚至你不知道上帝什么会做什么的时候，你确定的事情是上帝会帮你解决问题，上帝会拯救。我们有时候是反过来的，我们会说：“上帝啊，请你告诉我你的计划 proposal， 请你提出你的 proposal。”第一做什么，第二做什么，第三做什么，第四做什么，第五做什么，第六做什么，你告诉我很清楚，然后我相信你。这是一个矛盾，对不对？上帝如果告诉你了这些的话， 你还需要信心吗？根本不需要信心，对不对？信心是什么？信心是在你还看不清楚的时候你确定你相信，在你还不明白的时候你确定你相信，在你还没有把握的时候你确定你相信，在你看不到出路的时候你确定你相信，这才叫信心嘛。如果是像我刚才讲的一样，那哪叫信心？而且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常常是你先相信了，你就看见了，你就明白了，你就经历了。这是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事情，不是说我先看见了，我清楚了， 我经验了，我有把握了，然后我相信，这不叫相信。反过来，在我们生命的经历里面，常常是我相信了，我看见了，我明白了，而且我经历了。但是我们要问说，这种信心从哪里来呢？摩西怎么能够比以色列的百姓有信心呢？因为过去他亲自经历了神，因为过去他亲自经历了神对他说话，亲自经历了神呼召他，他过去亲自经历了神的大能， 他在患难当中看到上帝一次一次的大能成就在他的身上，他看到那个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那个像山一样困难的事情在上帝的手中既然成就了，所以他在面对现在的问题的时候他相信。我们的信心常常需要以过去的经历来怎么样来成为一个根基，过去的成为一个根基。第二个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是他随时跟神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再一次回过头来讲，信心不建立在眼界上面，但是信心但是我们过去所经历到的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会成为我们现在的信心的一个根基。可是我们会问一个问题，说我才刚刚信主，我没有经历或我的经历很少，我怎么办？退而求其次，让别人的经历成为你信心的根基。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信心建立在你平常跟神的关系上。我们基督徒常常会有另外一种问题，就好像我们在嘲笑佛教徒一样。我们嘲笑佛教徒说什么？我们说佛教徒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我们呢，平时在生活当中不把神当回事儿，不读经不祷告，在小事上不在乎神，在平常跟神没有亲密的关系，等到困难来了，等到抉择来了，等到碰到生命当中重大关头的时候才说，上帝啊，你的旨意是什么？你的带领是什么？你的旨意跟你的带领我怎么都捉摸不到啊？我们有时候会有这种问题，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平常要敏锐于神的带领，在大事发生的时候，你才能够敏锐于神在你身上的引导，跟神才能够敏锐，你才能够敏锐于神在你身上的工作。摩西在有信心，摩西亲近神，以至于摩西认识神的心意跟作为，所以摩西凭着信心向红海伸出了手杖。哎，我们要来看几张那个 Prince of Egypt 的这个不是很清楚。如果你有机会去看那个一个卡通叫 Prince of Egypt， 里面哈在描写这个红海的那个很多的画面，精彩的不得了。然后就当他向海伸张的时候，海水，他们想象就像这样子就怎么就分开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摩西的信心影响了以色列人的信心。以色列人在摩西的信心当中跨出了信心的一步，这也不是很容易哈。伸杖很容易，杖伸出来了，水分不分开那是上帝的事情。伸杖了以后呢，一脚要跨进那个河谷当中就不太容易了。没错，你看到水分开了，没错，你在这个时候看到神的大能了，应该有信心了吧？但是呢，有信心跟因为有信心而产生行动，有的时候呢不完全等同啊。所以呢，你跨进去的时候就会想说，会不会我走到一半的时候呢，上帝手酸撑不住了，水就淹回来了啊？不要说全部淹回来，淹一半回来就够受了，对不对？要有信心，而且要产生有行动的信心，还是很难的。有行动的信心才是真正的信心。那当然以色列人的信心也没有那么伟大，有时候信心是被逼出来的，因为不走下去就是一条死路，所以信心有时候是被神逼出来的。那我讲这个是要表达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感觉你在某件事上有信心，千万不要骄傲。为什么？因为你的信心呢也是在上帝的塑造当中。所以我要很快的讲到那个结果，以色列人在走过了红海，在看到埃及人被神毁灭之后，他们在河的另外一头做什么呢？他们唱一首诗歌来敬拜神。这个好像是，如果我没有判断错的话，如果我的了解没有错，这好像是圣经的旧约圣序里面我们看到的第一首诗歌，第一首诗歌。所以以后呢，后来呢，你会发现对所有的基督徒来说，唱诗歌敬拜神变成是一个我们经常在做的事情。礼拜天做，我们自己平常也常常做。在这一首向神颂赞的诗歌当中，我们看到他们因为这一个经历，他们对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这个诗歌当中，他们更深的认识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而因为他们认识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让他们对神更加的信服。不但原来是信靠，现在是信服。而且呢，他们因为过去的经历，他们对未来更加的有信心。我不是说他们完全成熟了，我不是说他们的问题完全解决了，下个礼拜你就知道问题还多着呢。但是你可以看到，因为这个风暴的结果，他们往前走了。因为这个风暴的结果，他们对神的认识更加的成长了。因为这样的风暴的关系，他们自己属灵的生命就更加的成长。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会不会遭遇困难呢？我们会不会面对生命的风暴呢？甚至我们会不会面对那一个进退维谷的绝境呢？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信靠了神，成为他的儿女，我们有了云柱跟火柱了，我们有着神的保守跟带领了，我们还会面对这样的情况呢？因为这些生活中的体会，是我们经历神的机会，是我们更加认识神的机会，是我们信心成长的机会，也是我们生命更加经历成长的机会。因为我们的神不要我们做温室的花朵，因为我们的神要我们在风雨当中锻炼成长。甚至我们当中，也许有人，你现在感觉你好像在一个这样的绝境当中，甚至我们当中有人感觉你在一个进退两难的情况里面。如果当这些状况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们是像以色列人一样发怒、埋怨、撒泼，然后最后把罪都归咎在别人呢？其实我们这样做都没有益处，这只是显示我们的属灵生命不成熟而已。我们需要的回应是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他。其实我觉得当你愿意亲近神的时候，这个基本上来讲表达了就是一个信心的表现。来亲近他，来求告他，来寻求他，来信靠他。甚至在我们感觉自己没有办法信靠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好像在新约里面有一个被鬼附着的孩子的父亲，他来跟耶稣说，他说什么？他说，我信，我信不住。甚至当你觉得你没有信心越过你眼前的这个风暴，越过你眼前的这个绝境的时候，你来跟神说，神啊，我信，我信不住，求你让我有力量，求你让我有信心可以继续的走下去。然后这是我们的责任，接下来就是神的责任了。我们就会在那当中去看见神的作为，我们就会在那当中经历到神的大能，我们就会在那当中经历到神的拯救，我们就会在那当中经历到神的信实。我回过头来讲我们在秀姑兰溪的经历，当我们是一群十几人走到一个地步，我们所有的人都觉得好像走不下去的时候，后面来了一辆敞开的三轮机器三轮车，然后呢，那个人很好心的停下来，我们所有的人背着背包就上了那个机器的三轮车，他就把我们带到了我们要去的地方。同样的，在我们属灵的道路上，神也会安排一些这样的事情。上个星期我讲到说，以色列人开始上路了，他们走的是一条恩典之路，但是恩典之路不是平静无波的，相反的，一下子就面对了一个大风暴。在这当中，以色列人更认识了神。我们呢，我们基督徒也在走一条恩典之路，恩典之路有很多的困难，因为困难是上帝化妆的祝福。我再说一次，因为困难是上帝化妆的祝福，要带给我们恩典。这条路还很长，前面的困难还很多，但是记得这是一条恩典之路，让我们一起来走。所以我们要再唱一次上一次所唱的恩典之路，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唱一次。
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还是在旁边，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
亲爱的主，求你怜悯我们，饶恕我们，因为我们常常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非常的小心。主，一次我们看不见主在风暴、在困难、在绝境当中你的美意、你的祝福跟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求你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因着认识你是那一位永远可靠的神，以至于我们在任何的情况当中，我们都对你有坚定的信心，以至于我们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愿意来寻求你、投靠你，以至于我们能够经历到你的恩典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的身上是何等的浩大。主啊，或者我们现在在困难中，或者我们未来会面对困难，主，不管是怎么样的状况，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永远依靠你、永远顺服你、永远在你的恩典跟慈爱当中的你的儿女。我们将祷告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接下来我要很快的介绍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我们要表达对你的欢迎。